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6月3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一次来到了周末。每逢在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和带导事项，都是可以与我一起来分享的。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拒绝努力向前，爱前。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建国牧师所带领我们分享的《拯救的神，敬拜的主》。赖牧师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查考出埃及记。那么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8讲，我们之前在五月份已经听过了7讲，今天我们还剩下最后一讲，危机与更新。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我们来到了这个培灵会，讲到第八堂。
我们来到培灵会，讲到第八堂了，
也是讲出埃及记的最后一堂，
也都是讲出埃及记最后一堂。
出埃及记我们也讲到它是一个荣耀之旅，
出埃及记我们都提到是荣耀之旅。
上个礼拜六我们已经讲到他们要建会幕了，
上个礼拜已经讲过，星期六讲到他们要进入
会幕建造完成，
会幕建造完成，
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当中，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当中，
好像是他们整个荣耀之旅就来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好像整个荣耀之旅来到最高峰。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中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又看到当中发生一件事，
就是金牛犊事件，
就是金牛犊事件。
好像事情到了最结尾，
好像事情去到最结尾的时候，
好像登山来到最高峰，
好像上山去到最高峰，
却发生了一个危机，
却是发生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如果没有过的话，
这个危机如果渡过不了的话，
以色列人通通都要被灭绝，
以色列人全部要被灭绝，
从此以后就没有以色列人了，
从此之后就没有以色列人了。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要特别看见神人摩西在这个中间的角色，
我们也都要看到神人摩西在中间的角色，
他抓住机会向上帝祷告，
他捉住机会向上帝祷告，
让上帝回心转意，
让上帝回心转意，
让以色列百姓得着赦罪，
让以色列百姓得到赦罪，
让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让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
让以色列人可以重新恢复跟上帝所立的约，
让以色列人可以重新恢复同上帝所立的约，
让上帝愿意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也都让上帝可以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让上帝的荣耀也真正充满在会幕的里面，
让上帝的荣耀真正充满会幕。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讲，
所以今天来到最后一讲，
也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最危险的一讲，
亦都是出埃及记里面最危险一讲。
这是他们的危机，
就是他们的危机，
也是他们整个信仰旅程上面的一个转机，
亦都是他们整个信仰旅程一个转机。
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
读出埃及记里面，
读出埃及记里面，
讲到做金牛犊，
讲到做金牛犊，
我们常常发生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 发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要造一个神像？
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里要做一个神像呢？
他们就要造一个金牛犊呢？
他们要做一个金牛犊呢？
这个是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画家画那个金牛犊事件。
这里是17世纪法国画家所画金牛犊事件。
你看那个牛犊就在中间，
你看到牛犊在中间，
以色列百姓在下面唱歌跳舞，
以色列百姓在下面唱歌跳舞，
那是一个欢喜的场面，
是一个欢喜的场面。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圣经讲到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但是他们不晓得说，他们的灾祸就要临到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了。
因为这件事情是在上帝面前犯了一个大罪。
因为这件事是在上帝面前犯的大罪。
上帝已经决定要把以色列百姓通通都给灭掉。
上帝决定要将以色列百姓全部除灭。
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
这些以色列百姓由埃及出来，
可是他们仍然受到埃及过去背景的影响，
仍然受到过去埃及背景的影响。
为什么要做金牛犊呢？
为什么要做金牛犊呢？
原来金牛犊是在埃及那个地方所敬拜的神明。
原来金牛犊在埃及地方被敬拜的神明，
在古埃及的孟菲斯城，
在古埃及的孟菲斯城
就是拜这个金牛犊，
就是拜金牛犊的。
孟菲斯城就是在今天的开罗的附近，
孟菲斯城就是今天的开罗附近。
我们找到一个金牛犊的像，
我们找到一个金牛犊的，
也有一些的壁画里面画的这个金牛犊，
也都有壁画画了金牛犊，
也有一些蒲草纸上面画的这个金牛犊，
也有蒲草纸上所画的金牛犊。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里面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受到这样的影响。
即使他们已经出了埃及，
即使离开了埃及，
但是当他们一遇见了心理上面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遇到心理上的危机的时候，
或者是里面感到孤单的时候，
或者心中觉得孤单的时候，
他们又跑回到以前的那个宗教里面去，
他们就走回去以前的宗教。
他们不晓得说自己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
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
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通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全部都变成新的了。
这是我们从前曾经讲过，
这个是我们都曾经讲过，
一个信主的人，
一个信主的人
就应当对往事做一个了结，
就应该对他的往事做了结，
不要让过去的那些继续在今天引导影响我们，
不要让过去的事继续影响今天。
这一次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度过了危机，
这一次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度过危机。
我们在这边看到一幅很有名的画，
我们这里看到一幅很有名的画，
就是17世纪的时候荷兰的画家林布兰所画的，
是17世纪荷兰画家林布兰所画的。
摩西非常的愤怒，
摩西十分愤怒，
把那个法板摔在地上，
将法板抌在地上。
不过我自己读圣经，
不过我自己读圣经，
看那个法板大概是没有这么大，
知道法板应该没那么大的，
这么大的法板是塞不进那个约柜里边去的，
因为这么大的法板呢摆不入约柜，
大概要摔碎了才能够塞进去的，
大概抌碎了之后就摆得入了。
法板大概应该是像我们手这么，这个手上这个圣经这么大，
法板就好像赖牧师手上圣经那么上下大。
文士进到这个一些重要的人面前去记载一些事情，
文士去到一些重要人的面前去记载一些事情，
他手上拿一个法板，
手上会拿
石板，
或者是手上拿一块石板，
然后右手上面拿一支笔，
右手拿笔，
在这上面写一些字，
在上面来写字，
有点像我们今天有些人用那个 PDA 那样子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用 PDA 那么上下款。
但是我们看另外一幅画，
看看另一幅画，
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所画的摩西怒碎法板，
也都是一个有名的画家所画摩西怒碎石板。
可见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对犹太人印象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可见这件事对基督徒、对犹太人都是印象深刻，
确实是他们信仰上面一个危机，
确实成为信仰上一个危机。
但是摩西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而摩西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就得到一个更大的荣耀，
他得到了更大的荣耀，
从上帝那边重新领受了这个石板做十诫，
重新在上帝那里领受石板里面的十诫。
而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摩西由山上落来的时候，
他的脸上就放光，
他面上放光。
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不过前面都讲过，
第四世纪的时候，耶柔米翻译圣经，
第四世紀耶柔米翻譯聖經，
把那個摩西臉上發光，
將摩西臉上發光，
就說他臉上就長角了，
話成佢面上咧生咗角出嚟。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德國科隆大教堂那邊一個摩西的像，
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德國科隆大教堂摩西像，
馬上就可以分辨出來那是摩西，
馬上可以認出呢個就係摩西。
他手上拿了法板，
佢手上拎住法板，
他頭上有這個角，
頭上有角。
啊，那另外我在這個美國的普林斯顿大學，
另外在美國普林斯顿大學
也看到在一個牆壁上面有摩西的像，
亦都睇到牆壁上有摩西像。
你看到摩西的頭上也是有那個角的，
你睇到摩西頭上都係出咗角，
你要知道說他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佢嘅來歷如何啦。
那這個是在一個教堂的玻璃花窗上面，
呢個係一個教堂嘅玻璃畫窗上面，
大概就是把這兩個傳統就合併起來，
大概將兩個傳統合併一齊。
摩西頭上有那個發光，
摩西頭上發光，
但是好像那個角的那個角度一樣，那樣發光出來，
好像兩隻角的角度這樣發光。
如果我們自己有什麼這個好的藝術的細胞的話，也可以做一個好的名畫。
如果我們有什麼的藝術，好的藝術細胞都可以呢嘗試去創作這些。
不過我們現在要來講到這個經文的內容，
今天我們要講一下這個金牛犊的內容。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就打開聖經這邊，
手上有聖經呢就請你打開。
我們看到以色列百姓他們在山腳下面，
我們看到以色列百姓他們在山腳。
三十一章以前是讲到摩西被上帝呼召到山上去朝见神，
三十一章之前讲到摩西被上帝召见上山朝见神，
上帝在山顶上面启示摩西建造会幕的蓝图，
上帝在山上启示摩西建造会幕的蓝图，
那是摩西一生里面一个最快乐的时间，
那个是摩西一生最快乐的时间，
他四十昼夜在山顶上面，
四十昼夜在山顶上，
他不吃也不喝，
不吃不喝，
因为来亲近神已经胜过这一切，不再需要了，
因为亲近神已经胜过一切，别无需要了。
但是他不晓得说在山底下面以色列百姓已经乱掉了，
但是他不知道山脚下面以色列百姓已经作反了，
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聚在亚伦的面前，
这些以色列百姓聚在亚伦面前，
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好多次，
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很多次
讲到说百姓聚集起来，
讲到百姓聚集一起
都不是好的聚集，
都不是好的聚集，
都是要向上帝发出一些叛乱，
都是要向上帝发出叛乱，
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要求，
今次他们提出一个要求，
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
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给我们另外做一个神像，
帮我们另做一个神像，
在我们前面来带领道路，
在我们前面带领道路，
这里面有几个字，
在这里有几个字，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让我们觉得惊讶的，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想就想到要做一个神像，
这些以色列人一想就想起要做神像，
而后来亚伦第一个提议就是造一个金牛犊，
而亚伦后来第一个提议就话做金牛犊。
这些以色列人讲到说摩西的时候，
呢啲以色列人讲到摩西嘅时候，
他们说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
佢哋话领我哋出埃及嘅嗰个摩西啊。
我们讲说讲到摩西就好了，
我哋话叫摩西就得啦。
那讲到说那个摩西，
要讲埋嗰个摩西，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讲法，
其实一个好唔礼貌嘅讲法。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摩西在山上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摩西在山上做什么，
其实是里面有更大的一个抱怨，
其实里面有更大的抱怨，
我们不知道他在山上跟上帝在搞些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山上跟上帝搞什么。
这个时候亚伦说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亚伦说什么呢？
上帝对摩西曾经讲过，
上帝对摩西曾经讲过，
你的哥哥亚伦是最会说话的，
你的哥哥亚伦是最会说话的，
所以我派遣亚伦做你的先知，
所以我派遣亚伦做你的先知，
做你的出口，
做你的出口，
替你来说话，
帮你讲嘢。
可是请你们原谅我，
但是请你原谅我，
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
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应该是亚伦说话的时候，
应该是亚伦讲嘢的时候，
他却没有为摩西说话，
他却没有为摩西讲，
不该他说话的时候，
不应该是他讲嘢，
他就乱说话，
他就乱噏嘢。
亚伦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
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
地位非常的尊崇，
地位非常的尊崇。
不过金牛犊事件上面他实在是不大高明，
不过在金牛犊事件他实在不是高明了。
亚伦明明晓得那个摩西上山去做什么，
亚伦明知摩西上山做什么的，
因为在前面第二十四章里面已经讲到，
因为前面二十四章已经讲到
摩西上山顶去朝见神，
摩西上山顶朝见神，
亚伦跟另外七十个长老在半山腰，
亚伦和另外七十个长老在半山腰，
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又吃又喝，
他们在上帝面前又吃又喝，
他们在那边亲近神，
他们在那里亲近神，
远远的瞻仰神，
远远的瞻仰神，
上帝也没有伤害他们，
上帝都没有伤害他们，
所以亚伦这个时候只要站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亚伦走出来就可以了。
摩西上山去领受启示，
摩西上山领受启示，
大家不要担心，
大家不需要担心，
过不久他就回到我们中间，
没几年就会回来我们中
间，继续带领我们往前面来走，
继续带领我们向前行。
可是你看摩，这个时候亚伦说些什么呢？
但是你看亚伦这个时候说什么呢？
亚伦主动的提议，
亚伦主动提议，
你们回去，
你们回去，
把你们妻子儿女他们耳朵上面的这个金环拿来，
将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
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比亚伦要求的更加的前进，
但是以色列百姓比亚伦所要求的更加前进，
他们不等到回去，
他们都不等到回去，
他们自己戴了耳环，
自己戴的耳环
就马上拿来给亚伦，
就立刻拿来给亚伦，
就把亚伦把这些的金子拿来，
亚伦就将这些金储埋，
把它丢到火里面去，
抌入去火炉，
然后用雕刻的器具就造了一个金牛犊，
然后用雕刻器具做了金牛犊。
这边特别加了一句话，
呢度特别加咗一句说话，
是用雕刻的器具，
系用雕刻嘅器具。
这跟后来亚伦所讲的很不一样，
呢个同亚伦后嚟讲嘅好唔同，
因为后面摩西从山上下来，
因为后来摩西落山了，
看到以色列人造这个金牛犊，
睇到以色列人做咗金牛犊，
他就问亚伦一件事情，
佢就问亚伦一件事，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做咗乜嘢？
竟让以色列百姓这样子的放肆，
竟然让以色列百姓咁放肆，
犯了大罪，
犯咗大罪。
亚伦怎么说呢？
亚伦点讲啊？
亚伦说我们把金子丢到火里面去。
亚伦话我哋将啲金抌入火里面，
结果那个牛就从那个火里面跑出来了，
牛犊就由火里边走出嚟啦。
我讲一个故事。
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教导这个出埃及记，
一年我教出埃及记，
也是讲到这一段经文，
亦都系讲到呢段经文。
那我的班上有一个美国同学，
班上有一个美国同学，
那他有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岁，
佢有一个嘅细佬哥大概五岁。
那年我们讲到这个经文，
嗰次讲到呢一段经文，
那个时间也是很热，夏天，
嗰时候呢夏天好热。
那么这个美国同学他的太太呢就去买了一罐可口可乐，
这个美国同学的太太就买了一罐可口可乐，
要等到这个先生放学回来给他吃，
等他丈夫呢放学回来给他喝。
可是当这个太太把这个可口可乐拿回家的时候，
但是当太太将可乐拿回家的时候，
那个五岁的男孩眼睛就亮起来了，
这个五岁的男孩呢眼就发光了，
哦，可口可乐，
哇，可口可乐啊。
那这个妈妈当然知道这个儿子在想些什么，
阿妈当然知道儿子想什么，
现在我放到冰箱里面去，
说我现在要将它摆入雪柜，
等爸爸回来的时候才可以喝，
阿爸回来才能喝，
所以妈妈就做自己的事情了，
阿妈就去做自己的事了。
但是那天下午这个妈妈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但是那天下午阿妈都觉得不太妥，
怎么家里面特别的安静呢？
为什么家里特别安静呢？
一定有什么问题，
一定有什么了，
想一想就跑到冰箱那边去，
想想走去雪柜那里，
把冰箱打开来一看，
打开雪柜一看，
果然那一罐可口可乐已经没有了，
果然可口可乐不见了，
他知道说一定是谁把它喝掉了，
好知道其实边个饮
咗。Daniel 过来过来，
就叫个仔过嚟过嚟。
为什么会这个可乐就没有了呢？
点解唔见咗罐可乐啊？
那个 Daniel 就讲了，
嗰个细路哥讲啦。
刚刚我去打开这个冰箱的时候，
我正话打开个雪柜嘅时候，
因为没有人扶住这个可口可乐的瓶子，
因为冇人扶住嗰罐可乐啊，
那个可乐就流出来了，
嗰啲可乐就流咗落，
就流到我的嘴巴里面去了，
流到我口里边。
所以那天下午，当我们这个同学放学回家，
所以嗰日下昼当呢个同学放学翻屋企，
他就看到说他家里面有一只金牛犊这样跑出来了，
佢就见到屋企有只金牛犊咁样走出嚟啦。
那个小 Daniel 那个时候是五岁，
呢个小朋友当时五岁。
亚伦那个时候几岁呢？
亚伦嗰时几大啊？
83岁。
83岁。
你看到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你睇到点解可以咁呢？
以色列百姓造了金牛犊，
以色列百姓做咗金牛犊，
他们好快乐，
佢哋好开心。
亚伦这个时候想把他们给搬回来，
亚伦呢个时候就将想。
说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神，
就话呢个牛犊就系耶和华。
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来守节，
听日我哋向耶和华守节。
但是圣经上面就记载说，
但系圣经上面话，
这个事已经挽回不了了，
呢件事已经无可挽回。
以色列百姓在这个牛犊面前又吃又喝，
以色列百姓喺牛犊面前又食又饮。
他们献燔祭，献平安祭，
献燔祭献平安祭。
献燔祭跟献平安祭是立约的一个表示，
献燔祭献平安祭系立约嘅表示。
他们在那个地方坐下吃喝，
佢哋喺嗰度坐低吃喝，
起来玩耍，
起来玩。
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含蓄，
其实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含蓄，
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包含了有这个性交的活动，
其实原文文字包含了有性交的活
动，但是中文圣经觉得说这样子翻译出来的话太不堪入目了，
但是中文圣经觉得这样翻译不堪入目，
上帝也看不下去，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第七节那边又讲到说上帝对摩西讲了，
所以第七节那里上帝对摩西讲，
他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去吧，
他对摩西说你快点下去，
因为你的百姓，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就是你由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已经败坏了。
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这边，
有一次我读圣经读到这里，
我就笑起来了，
我就笑了。
你看这边呢，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
你看这里我们感觉有点相熟啊。
你看夫妻两个人在讲到自己的小孩，
当夫妻两个人讲到自己的小孩，
啊，我的小孩考上某某学校。
哇，我个细路考咗某间学校。
这是我的儿子。
系我个仔考到。
如果小孩做了不好的事情的话呢？
如果细路哥做咗啲唔好嘅嘢。
这是你的儿子。
就系你个仔唔好啊！
哎，我发现好多连上帝也是这样的。
我发觉原来上帝都系咁。
请上帝原谅我这样来讲的。
请上帝原谅我咁讲吓。
第一次上帝讲到以色列百姓。
第一次上帝讲到以色列百姓。
是在出埃及的第三章。
系出埃及嘅第三章。
上帝两次说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上帝两次讲我嘅百姓以色列人。
但是现在以色列百姓犯罪了，
但是现在以色列百姓犯罪。
上帝对摩西讲说：“你的百姓。”
上帝对摩西说：“你的百姓。”
哎，摩西也没有，也不是省油的灯啦、
啊。啊，摩西都不是省油的灯哈、啊。
摩西对上帝讲也说是你的百姓。
摩西也都讲翻是上帝你的百姓。
他们两个都是这样讲的。
两个都是这么讲哈、
啊。那个上帝继续讲到说，
上帝继续讲，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的道。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的道。
有多快呢？
有几快？
40天。
40日，
哇！你说这么快，
哇！真系咁快。
我们前几天不是讲到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立约？
前几日唔系讲过以色列人喺上帝面前立约？
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嘅，我哋定必遵行。
所以上帝跟他们立约，
所以上帝同佢哋立约，
颁布十诫，
颁布十诫。
十诫里面讲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上帝讲除咗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也讲到说，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
亦都讲唔可以雕刻任何嘅像代表上帝。
也不可以向这些像来跪拜。
亦都唔可以向嗰啲像跪拜。
可是才四十天咯。
但系只系四十日。
摩西还在山上。
摩西仲喺山上。
以色列百姓就已经造了金牛犊。
以色列百姓已经做咗金牛犊。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用今日说话讲，
我的教会里面通常一年是有三次的洗礼。
我教会通常一年三次洗礼。
一次就在复活节的时候，
一次喺复活节。
我们现在是八月，
我哋而家八月。
你看，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在我教会里面复活节受洗，
你讲如果有个人喺我教会复活节受咗洗，
现在八月份他已经到庙里面去拜拜了，
而家八月佢已经走咗去庙度拜神啦。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
我哋话点可能咁啊？
这么快啊？
咁快嘅，
所以上帝就跟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上帝就同佢讲得好清楚。
他们为自己铸造了一只牛犊，
佢哋为自己铸造呢只牛犊，
向他下拜献祭，
向佢下拜献祭，
而且跟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而且对住佢话：以色列啊，呢、这个就系领你哋出埃及嘅神。
这边跟我们前面在那边记载的是完全一样。
呢一度同我哋之前讲到嘅记载完全一样。
上帝没有冤枉以色列百姓。
上帝并冇冤枉到以色列百姓。
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
但我哋继续读落去。
读到第九节那边。
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讲。
耶和华对摩西话：
哎，我读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有点奇怪。
我读到呢度就觉得有啲奇怪。
上帝对摩西讲话。
上帝对摩西讲嘢。
然后第九节这边又是耶和华对摩西讲话。
第九节又系耶和华对摩西讲嘢。
这个中间好像有一点这个间隔。
中间好似有啲嘅间隔。
按理讲，上帝跟摩西讲话是有问有答。
按理讲，上帝同摩西讲嘢系有问有答嘅。
什么是两段经文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呢？
点解连续两段经文都系耶和华对摩西讲嘢？
我自己猜，可能中间发生一件事情。
我猜想当中可能发生一件事，
摩西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摩西根本不知道讲乜才好。
你看我们做父母亲的，
你想翻我哋做父母嘅，
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们家的儿子就是最乖、最聪明、最漂亮、最好、最棒，对不对？
每个人都觉得咧，自己屋企嘅小朋友最乖、最聪明、最叻。
你妈妈也是这样讲你的啦，
你阿妈都系咁话你噶啦。
但是有一些人就接到学校里面的电话，
但系有时候可能接到电话，学校里面。
哎，某某啊，你的儿子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话喂喂，你嘅仔喺学校出咗啲事喎。
然后我们抓那个电话，哇，嘴巴张得好大。
哇！我哋听到呢句话，觉得问题好大啊，
说不出话来啊，
讲唔到嘢啦。
你一定是打错电话啦。
你可能打错电话啩？
那个不是我儿子啊，
嗰个唔系我仔嚟嘅。
摩西说：这些以色列百姓是我带出来的。
我想话呢啲以色列百姓系我带出嚟嘅。
上帝讲的应该不是他们啊。
上帝讲嘅其实唔系佢哋话。
所以说不出话来。
所以摩西当时讲唔出嘢。
所以上帝继续对摩西讲啦。
所以上帝继续同摩西讲嘢。
我看这百姓。是硬着颈项的百姓，
我睇呢啲百姓系硬住颈项嘅百姓。
硬着颈项百姓就是要被上帝灭绝的，
硬颈嘅百姓就要俾上帝灭绝。
而且上帝说你且由着我，
而且上帝话你由得我。
这个你且由我这个字呢，是在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
你且由得我系圣经里边唯一出现一次。
上帝用一个特别的字，
上帝用咗特别嘅字。
我们中文翻译得很清楚，
中文翻译好清楚，
好像上帝要把以色列百姓灭掉，
好似上帝要将以色列百姓除灭，
还需要经过摩西的许可，
仲需要经过摩西嘅许可咁。
所以上帝说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所以上帝话我要向佢哋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将佢哋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使你嘅后裔成为大国。
哎，我们问大家，
我想问大家，
如果上帝真的把以色列百姓灭掉，
如果上帝真的灭了以色列百姓，
把摩西的后裔变成一个大的国家，
将摩西后裔变成大国，
这个有没有违背他当初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约？
有没有违背他当初给亚伯拉罕的约？
上帝起初告诉亚伯拉罕讲到，
上帝当初话给亚伯拉罕听，
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但是摩西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摩西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但是我们就讲到，
但是我们又讲到，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呢，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
就没有以色列人了，
就没有以色列人了，
通通都会变成了摩西人了，
通通变成摩西人了。
有一次我一个学生跟我谈到这边，他就讲，
一次一个学生跟我讲到这里的地方，就讲
我们在这里啊，你看到摩西的无私的胸襟，
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无私的胸襟。
今天早上我读那个希伯来书那边，
今天早上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讲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
讲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
以色列的全家就是包括十二个支派，
以色列的全家包括十二支派，
不是单单只有摩西的家，
不是单单摩西的家，
也不是只有单单利未支派，
也都不是单单利未支派。
摩西跟上帝说不可以啊，
摩西对上帝说不可以啊，
不可以这样子发生啊，
不可以这样发生啊。
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
在这里我们稍微停停。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这边有点开玩笑，这样。
有时候我们读到圣经读这里又会讲一下笑的。
哎，如果摩西在这边有另外不同的反应呢？
如果摩西在这里有其他反应点呢？
那他这个时候就闷不吭声，
这个时候会粒声不出，
或者他另外讲说愿主的旨意成全，
或者他说愿主成就你的旨意。
哦，那你看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摩西在这里完全没有为自己，
但是摩西在这里完全没有为到自己，
单单为了上帝。
单单为了上帝，
为了全以色列人，
为了全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接下来立刻就向上帝祷告。
所以跟着下来，摩西立即向上帝祷告。
他用三点跟上帝祷告。
他用三点向上帝祷告。
第一个求上帝你要讲理，
第一点求上帝你要讲理。
你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你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
却没有把他们带入到埃及，带入到应许之地，
但系冇将佢哋带入应许地，
这样子合理吗？
咁样做合理咩？
第二个求上帝要纪念，如果埃及人真的讲的话他会怎么说？
第二点求上帝来到纪念，如果埃及人讲嘢，他们会怎么讲？
他求上帝纪念他自己的名声，
他求上帝纪念他自己的名声。
你看那个埃及人会怎么样说你？
你觉得埃及人会怎样讲你啊？
你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你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却把他们在这个山里面给杀掉了，
却将他们在山里杀了。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摩西求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立的约，
就是求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立的约。
你已经告诉给他们，
你已经告诉他们，
应许他们要把这个迦南地要给他们，
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
给他们的后裔，
给他们的后裔。
现在求你来成全了，
现在求你来成全。
你看那个时候摩西还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情况，
当时其实摩西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情况的，
也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
也都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
但他抓住第一时间去向上帝祷告，
但是他第一时间捉住就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上帝有没有听呢？
上帝有没有听他呢？
上帝有听，
上帝有听。
而且这边有一节经文让我们感到很惊讶，
这里有一节经文令我们都觉得惊讶，
摩西要上帝悔改，
摩西要上帝悔改，
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上面讲的。
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
在那边第十二节那边讲到，
第十二节那里讲，
求你转意，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
后悔，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哦，后悔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
后悔这个字在圣经出现很多次，
都是讲到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都是讲到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我们做错事情，
我们做错嘢，
上帝要我们悔改，
上帝要我们悔改，
归向他，
归向他。
但这边摩西竟然讲到说上帝要悔改吗？
但是摩西在这里讲到说上帝要悔改，
但是上帝有没有悔改呢？
上帝有没有悔改啊？
上帝要悔改啊，
上帝要悔改。
我们刚才在第四节那边马上就讲到说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第十四节就讲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讲到圣经里面用两个字讲到后悔，
我们说圣经用两个字讲到后悔的，
一个是讲到人的后悔，
一个讲人的后悔，
这是讲到我们这些人，
是讲到我们这些人，
我们会做错事，
我们会做错事，
我们会心里面懊悔，
我们心中懊悔，
但是上帝给我们机会，
但是上帝给机会我们，
让我们可以归向他，
让我们可以归向他。
但另外一个是讲到上帝的后悔，
但是另外一道就是讲到上帝的后悔，
是上帝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的叹息，
是上帝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的叹息。
两个不同的字，
两个不同的字，
虽然中文翻译的都是一样，
虽然中文翻译是一样，
但这里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但这里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
就是上帝按照他不变恩慈的本性
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
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次，
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
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
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
来改变他对待罪人的态度。
罪人犯罪，
罪人犯罪
是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的。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他，
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他，
上帝就不把我们灭绝，
上帝就不将我们灭绝。
这是摩西抓住第一时间向上帝的祷告，
这个是摩西捉住第一时间向上帝的祈祷。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从山上下来了，
但是跟着我们看到摩西由山上下来，
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
看到以色列百姓犯罪，
他比上帝还生气，
他还生过上帝。
摩西那个时候手上拿着法板，
摩西手上当时拿法板，
就把他摔在地上摔碎，
将佢抌喺地上抌碎佢，
有点像什么呢？
有啲似咩呢？
你看我们这个结婚中间时候写那个结婚证书，
有啲似我哋结婚嘅时候要签结婚证书。
那个两夫妻吵架的时候，
而两夫妻闹交嘅时候，
把那个结婚证书一直就撕掉，
将结婚证书都撕烂佢啦。
以后呢又和好了，
以后又和好了，
要把它这样合起来，
又将佢黐翻埋啦，
要用一个胶纸把它粘起来，
用胶纸黐翻好佢，
咁就比较困难啦。
都有啲困难。
摩西那时候很生气，
摩西呢度好激气啊，
不但是把那个法板摔碎，
唔单止抌碎法板，
还把那个金牛犊给烧掉，
亦都烧咗金牛犊，
磨成粉。
磨成为粉，
叫以色列百姓来喝，
叫以色列百姓饮咗佢，
气得要命，
摩西激到死啊！
而且摩西对亚伦讲，
而且摩西对亚伦讲，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
对以色列百姓讲，
你们这是犯了大罪，
你哋系犯咗大罪。
什么是大罪？
乜嘢系大罪？
是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抱怨神？
系咪以色列人冇水饮抱怨神？
没有食物吃抱怨神？
冇嘢食嘅时候抱怨神？
这个叫做小罪呢？
呢啲叫小罪呢？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说程度上面的差别，
其实不是程度的分别，
而是说性质的完全不同，
而是说性质完全不同。
在以色列周围 有一些国家也有讲到这个大罪，
在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也都会讲到有大罪，
北边的叙利亚有讲到，
北边的叙利亚会讲到，
西南边的这个埃及也有讲到，
西南边埃及也都讲到，
都是讲到说在婚姻当中的不忠贞，
都是讲到婚姻里面的不忠贞。
如果我的配偶不忠贞，
如果我的配偶不忠，
我就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向法庭申请离婚，
我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向法庭申请离婚。
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就是在那边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不忠贞。
所以在这里摩西就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对上帝不忠，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
违背和上帝的约。
那个法版是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那些法版就代表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把这个法版摔碎，
将法版抌碎，
就是代表说这个约已经毁了，
代表约已经被毁。
但是摩西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机会，
但是摩西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机会，
有谁是属于耶和华的，
有哪个属于耶和华的，
站到我这边来，
站在我这边。
那一天利未人就站在摩西这边，
那日利未人站在摩西这边，
摩西说从你们腰间拔出刀来，
摩西说从你们腰间拔出刀来，
从这个地方走到营的那一边，
由这里去到营的另一边，
凡是那些硬着颈项坚决不肯悔改的，
凡是那些硬着颈项坚决不悔改的，
把他们就给杀掉，
将他们杀了。
那天被杀的就有3000人，
那日被杀的有3000人，
跟600000的以色列男丁来讲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同600000的以色列男丁来讲是很小的数字。
但是我们猜就是这些带头犯罪的这些人，
但是我们猜想他们就是带头犯罪的人。
上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上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但是他们硬着颈项不肯悔改，
但是他们硬着颈项不悔改。
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讲了，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
明天我到山上去向上帝祷告，
明天我上山向上帝祷告，
看可不可以为你们来代赎，
就在那边来为你们代赎。
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32章的第30节那边讲到，
就是跟着32章30节所讲的。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
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当摩西讲说或者的时候，
当摩西讲到或者的时候，
他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心中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们接下来看到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边，
我们跟着看摩西去到耶和华那里，
他对耶和华就讲了，
对耶和华讲
说，这百姓犯了大罪，
他说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
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我们中文圣经这个地方下面就是点点点点，
中文圣经这里跟着就是点点点点。
我们一些属灵的长辈讲就是摩西的眼泪，
我们有些属灵长辈讲这里代表摩西的眼泪，
我想这是对的，
我想是对
的。你看摩西讲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摩西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泣不成声，
他已经泣不成声。
上帝可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吗？
上帝可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吗？
他们犯了大罪，
他们犯了大罪，
摩西一点把握都没有，
摩西一点把握都没有。
所以摩西提出第二个建议，
所以摩西提出第二个建议，
他说不然，
他说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但是上帝立刻就回答摩西，
上帝立即回答摩西，
说不行，
不得，
谁得罪我，
边个得罪我，
我就在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
我就在我册上涂抹他的名。
这边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
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真理，
即使伟大像摩西，
即使伟大如摩西，
他也不能够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罪受罚，
他也都不可以为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代罪受罚。
新约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里面讲过，
新约圣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过，
我为我骨肉之亲，
我为我骨肉之亲，
我为以色列百姓，
我为以色列百姓，
我就是与神的国分离我也愿意，
我就是同神的国分离亦都愿意。
但是保罗再伟大，
但是保罗再伟大，
但是他不能够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罪受罚，
但是他不能够代以色列百姓代罪受罚。
因为新约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明明的经文讲到，
因为新约圣经明明讲到一道的经文，
在天下人间，
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他能够替我们代罪受罚，
只有他能够替我们代罪受罚。
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拒绝摩西，
所以上帝在这里拒绝了摩西。
但是摩西向上帝的前面那个祷告，
但是摩西向上帝的前一个祷告，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上帝垂听，
上帝垂听，
给以色列百姓赦罪的机会，
给以色列百姓赦罪机会。
我们在接下来的33章里面就看到，
所以跟住嘅第33章就睇到，
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按照上帝的吩咐，
以色列百姓就按照上帝吩咐，
把他们身上的这些金银首饰统统给拿下来，
将身上金银首饰全部除低。
那个是他们犯罪的工具，
嗰啲系佢哋犯罪嘅工具。
现在把这些犯罪相关的东西，把通通都给除掉。
而家就将呢啲犯罪嘅嘢全部除去。
这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
呢段我哋讲到圣经里面一个原则，
人在什么地方跌倒，
人喺边度跌倒。
就在什么地方重新站立起来，
就在哪里重新站立起来。
但是这边我们弟兄姐妹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里弟兄姐妹也会问另一个问题，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而那一天以色列当中被杀的也有3000个人，
而那日以色列人当中被杀的有3000人。
可是那个始作俑者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
为什么那个始作俑者的亚伦就并没有死呢？
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
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一个学生讲说，他听到有一个美国来的很有名的牧师这样说，
一个学生佢话听到美国嚟一个有名嘅牧师咁讲，
亚伦之所以没有死呢，
亚伦之所以冇死呢，
因为他头上有那个祭司的膏油，
因为佢头上有祭司嘅膏油，
所以上帝就可以免他的死，
所以上帝可以免佢一死。
但是我看到我们在座当中脸上都有点不大以为然的表情，
但系呢，我哋见到在座有人不以为然嘅，
大家的感觉是对的，
大概你嘅感觉系啱嘅，
因为第一，亚伦那个时候还没有受膏做大祭司。
第一，当时亚伦并未受膏做大祭司。
第二个，我们就接下来看到利未记里面。
第二点，我们跟着会看到利未记的记载。
亚伦跟他的儿子正在承接圣职之礼的那个礼拜里面。
亚伦和他儿子正在承接圣职的那个礼拜里面。
他有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
他有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
他们献上燔火。
他们献上燔火。
被上帝当场就击杀。
就被上帝当场击杀。
上帝就告诉摩西。
上帝告诉摩西听。
摩西也告诉亚伦。
摩西告诉亚伦听。
上帝说我这样子做。
上帝这样做。
就是要显示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
就是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显为圣。
上帝对这些祭司，
上帝对这些祭司，
对于侍奉他的人，
对于侍奉他的人，
他的要求标准是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人的，
他的要求标准是远远超过对一般人的。
但是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
但是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
过了将近40年以后，
过了将近40年之后，
摩西就回答这个问题。
摩西回答这个问题，
请各位跟我一起看在生命记的第32章。
大家跟我一起看生命记的32章。
生命记的对不起，生命记的第九章。
生命记的第九章是啱。
生命记第九章呢，就是讲到金牛犊事件。
生命记的九章就是讲到金牛犊事件。
我们特别就看到第九章的第19节。
第九章第19节。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
要灭绝你们，
要灭绝你们，
就甚害怕，
就甚害怕。
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
这是讲到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祷，
就是讲到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祷。
我们特别看第20节，
我们特别留意20节。
因为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要灭绝他。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亚伦为什么没有死？
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
因为有摩西为他代祷。
因为有摩西为他代祷。
当然我们也讲到，当摩西说谁是属耶和华的，
我们都讲过，当摩西说谁个属耶和华的，
到我这边来，
离我这边，
利未支派的人都到摩西这边去，
利未支派的人都去到摩西那边，
中间也包括亚伦也悔改归到摩西那边，
当中也都包括亚伦都悔改来到摩西这边。
上帝听从摩西的祷告，
上帝听从摩西的祈祷。
摩西第一个祷告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摩西第一个祈祷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摩西第二个祷告求上帝要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摩西第二个祷告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上帝都垂听了，
上帝都垂听了。
其实事情还没有结束，
其实这件事还没结束的。
在出埃及的第33章那边，
出埃及的33章那里，
以色列人就听到一个坏的消息，
以色列人听到一个坏消息，
上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引路，
上帝话我要差遣我使者喺你前前边引路，
带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带你哋进入应许之地。但系我自己
却不跟你们上去，
唔再同你哋去啦。
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他们有祸了，
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
耶和华自己是说，
耶和华自己系话，
免得我在你们当中，
免得我喺你哋当中，
因为你们犯罪，
因为你哋犯罪，
我就霎时间临到你们中间，
我霎时间嚟到你哋中间，
把你们通通都给灭掉，
将你哋全部除灭。
摩西也知道以色列人有祸，
摩西都知道以色列人有祸。
在出埃及三十三章里面，
在出埃及的三十三章那里，
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七到十一节，
讲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讲到一件特别的事，
上帝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的缘故，
上帝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的缘故，
他就不肯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就不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但是摩西把他自己的帐篷，
但是摩西将他自己的帐篷，
就移到了营的外面去，
移到营外。
摩西跟上帝之间仍然可以交通，
摩西同上帝之间仍然可以交通。
所以每一次摩西要跟上帝交通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摩西同上帝交通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营出来到他自己的帐篷那边去。
他就从营出来去自己的帐篷。
摩西是在帐篷里面来朝见神，
摩西在帐篷里面朝见神。
摩西跟上帝之间仍然有私人的交通，
摩西同上帝之间仍然有私人的交通。
摩西也就借着他跟上帝之间私人的交情，
摩西就藉着他同上帝之间私人交情。
向上帝来恳求，
向上帝恳求，
求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求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这是摩西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上面的第三个祷告，
这个是摩西金牛犊事件第三个祷告，
也是摩西求上帝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祷告，
也都是摩西求上帝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祷告。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看到出埃及的第三十三章，
跟着请大家看出埃及的三十三章。
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读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
会个别看十二到第十六节，
我比较慢的读，
我会慢慢地读。
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中间，摩西讲到我跟你，
请大家注意摩西当中讲到我同你。
摩西对耶和华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将这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
却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呢？
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呢？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在你眼前蒙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
求你
将你的道，
将你的道
指示我，
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
你看到摩西在这边祷告，
你睇到摩西呢度祈祷，
他跟上帝讲话，
佢同上帝讲嘢，
都是讲到说你跟我，
都系讲到你同我。
摩西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摩西同上帝有好亲密嘅关系，
这是一个个人的关系，
系个人嘅关系。
他跟上帝之间有这个私人的交情，
他同上帝之间有私人交情。
他用这个私人的交情来向上帝求恩典，
他用这个私人交情向上帝求恩典，
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
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代求。
那上帝有没有垂听呢？
上帝有没有听呢？
上帝垂听了，
上帝听咗啦。
第十四节耶和华就说，
十四节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使你得安息。
这边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
在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
如果上帝不回到以色列当中，
如果上帝不回到以色列当中，
他不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往前面走，
他不跟以色列百姓一起前行，
他不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不跟以色列百姓同在，
摩西的内心里面不能够得到安息，
摩西的内心得不到安息。
摩西继续向上帝讲了，
摩西继续跟上帝讲，
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这是在这次祷告里面，
这里在这次祷告当中，
摩西第一次讲到说我们，
摩西第一次讲到我们，
他为整个以色列百姓来祷告来代求，
他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祈祷代求。
十六节那边讲到说，
十六节又讲到话，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摩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摩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什么让以色列百姓，
跟天下万国的百姓有分别呢？
是什么令以色列百姓和天下万国的百姓有分别呢？
就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就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用今天说话讲，
今天这个建筑跟旁边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这里的建筑和旁边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
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
我们这些人聚集跟别的地方的人聚集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这里的人聚集和别的地方的人聚集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
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
摩西说，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在的话，
摩西说，上帝，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在，
不要带我们去应许之地，
不要带我们去应许地，
因为没有你的同在，
因为没有你的同在，
我们不管是埃及，
我们不论是埃及，
或者我们现在在西奈山，
或者现在在西奈山，
或者我们到应许之地，
或者去了应许之地，
通通都没有分别，
通通没有分别的了。
我们要有你的同在，
我们要有你的同在。
摩西让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摩西也都让我们想起一件事，
以色列的列祖，
以色列的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他们蒙福的秘诀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他们蒙福的秘诀都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我们在讲到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
我们再讲到新约的马太福音，
那边讲到说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
也都讲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
目的就是要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目的就是要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
我举一个例子，
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
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耶稣要出生，
他是由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
是由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
所以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所以要帮他改名耶稣。
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要将他的百姓由罪恶拯救出来。
这个接下来马上还有一句话，
但是跟着马上就有一句话
说，这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上面的话，说
这个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讲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
人要帮他起名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可是你看我们读整个马太福音，
但是你看我们读整卷的马太福音，
只听到人称呼他的名字叫耶稣，
只是听到人叫他的名字叫耶稣，
但是没有看到有人称呼他是以马内利，
但是没听过人称呼他以马内利。
那是不是先知的预言就落空了呢？
是不是先知的预言落空了？
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
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
读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到那个大使命，
亦都系一般我哋所讲嘅大使命。
耶稣来到门徒的当中，
耶稣嚟到门徒当中，
说天上地下地下所有权柄通通赏赐给我啦。
话天上地上所有嘅权柄全部赐俾我啦。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哋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嘅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佢哋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哋嘅，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佢哋遵守。
然后最后讲什么呢？
最后讲咩？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到这个地方就想说，哦，原来以马内利是这个地方。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以马内利出现在这里。
我自己的亮光，
我自己的亮光，
耶稣这个名字，
耶稣这个名
只是一个福音的开头，
只是福音的开头，
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
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
但是以马内利，
但是以马内利
却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它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我们单单从罪恶过犯里面被拯救出来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单单从罪恶过犯被拯救出来是不够的，
更要进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更要进入到上帝与我们的同在。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的三个祷告，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三个祷告，
他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他求上帝不要求上帝要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但是这些祷告都还不够，
但是这些祈祷都还不够，
摩西进到第三个祷告，
摩西进入第三个祷告，
就是求上帝你重新回到我们当中，
就是求上帝重新回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你的同在，
我们要你的同在。
这变成我们基督徒读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信息，
这个变成了我们基督徒读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信息了。
其实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从创世纪第一章
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
就在那边讲这个主题，
都在讲这个主题，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人的罪就会失去上帝的同在，
人的罪会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救恩就是要恢复他的同在，
上帝的救恩会恢复他的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志，
有这样的立志。
不管是我们整个教会，
无 论系整个教会，
还是我们个人，
或者我个人，
如果有任何的事情，
如果有任何嘢
能够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
能够增进上帝与我哋嘅同在，
我们就要尽自己的力量来追求，
我哋就要尽上力量去追求。
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有任何一件事
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
会拦阻咗上帝与我哋同在，
我们就尽自己的力量把它给除掉，
我哋尽一切力量将佢除去。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哋同在，
是我们蒙福的秘诀，
系我哋蒙福嘅秘诀，
是我们得救的目的，
系我哋得救嘅目的，
也是让我们这些人跟世界上面其他人最大的分别所在，
亦都系让我哋呢啲嘅人同世界上其他人最大嘅分别所在。
摩西向上帝祷告，
摩西向上帝祷告，
上帝垂听，
上帝垂听，
他没有灭绝以色列百姓，
佢冇灭绝以色列百姓，
系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佢哋嘅罪，
系重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
亦都重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
这样子呢，才有讲到说金牛犊事件之后。
咁样先至讲得到金牛犊事件
之后，上帝吩咐摩西，
上帝吩咐摩西
重新凿出两块石板，
重新凿出两块石板，
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在上面写下十诫，
上帝亲自用佢嘅手指头喺上面写十诫，
这是圣约的更新，
呢一个系圣约嘅更新。
然后上帝吩咐摩西，
然后上帝吩咐摩西，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
我们重新来建造会幕，
我哋重新建造会幕。
会幕就是代表上帝与我们同在，
会幕代表了上帝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造了金牛犊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如果我做金牛犊就失去上帝的同在，
建造会幕的工程就不需要了，
建造会幕的工程再没需要了，
因为有一个会幕没有上帝的同在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了一个会幕却没有上帝的同在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上帝说重新建造会幕，
但是上帝说重新建造会幕，
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最后一步就是上帝的荣耀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最后一步就是上帝的荣耀重新回到
以色列人立起会幕的时候，
以色列人立起会幕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会幕里面，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
云柱就在会幕的顶上，
云柱在会幕的顶上，
云柱是百姓从远处就看得见的一个上帝同在的记号，
云柱是百姓在远处已经看到的上帝同在的记号，
而在会幕里面耶和华的荣光彰显，
也在会幕里面耶和华的荣光彰显，
外面的人看不到，
里面的人看，外面的人看不到，
可是大祭司知道，
但是大祭司知道，
每一年他们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来朝见上帝的荣耀，
每一年他进入到这个至圣所来到朝见上帝的荣耀。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
整个的荣耀之旅，
整一段荣耀之旅，
到这边就达到了最高潮，
来这里去到最高潮，
因为他们追求认识神，
因为他们追求认识神，
他们奉主的名，
他们奉主的名，
把任何会拦阻上帝同在的把它除掉，
将任何可以拦阻上帝同在的东西都除去，
他们也奉主的名，
他们都奉主的名，
有任何可以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的，
有任何可以增进我们与上帝同在的，
上他们就尽这个力量来追求，
他们就尽上力量去追求。
我们读出埃及到这个地方，
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这里，
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
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
整个荣耀之旅就达到了最高峰，
整个荣耀之旅去到最高峰，
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
这个是我们要感谢上帝，
也结束我们这一次研读出埃及记，
也都结束了这次出埃及记的研读，
求上帝赐福给大家，
求上帝赐福大家。
摩西的一生是一个荣耀之旅，
摩西的一生是荣耀之旅，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也是一个荣耀之旅，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所行的都是荣耀之旅，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生里面也是一个荣耀之旅，
我们的一生同样是荣耀之旅，
从我开始遇见耶稣开始，
从我开始遇见耶稣来开始，
一直到我见到上帝的荣耀完全向我彰显为止，
一直到我见到上帝的荣耀完全向我彰显为止，
求上帝赐福大家，
求上帝赐福大家，
让我们好好地走这个荣耀之旅，
让我们好好行走荣耀之旅，
一直到我们完完全全见到上帝的荣耀为止，
一直到我们完完全全见到上帝的荣耀为止，
我们就讲到这边，
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赖牧师的分享，今天的危机与更新，我相信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鼓舞。到今天为止，赖牧师的系列讲座《拯救的神，敬拜的主》就全部都讲完了。如果你仍然有疑问的话，我特别的希望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来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另外，如果你想索取我们这期节目讲义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下载我们这期节目的讲义，叫做《拯救的神，敬拜的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3w.729ly.net。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